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上周四7月9日，澳洲宣布部分在澳香港人的居留签证可延长5年，这将为在澳港人提供安全避难所及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同时，澳洲也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协议。这次向在澳港人提供的签证优惠会不会为澳洲带来较大的香港移民潮呢？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美国等国开始逐步实施反制措施，国安法的执行力度会有多大呢？我采访了西澳大学从事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陈杰副教授，他首先提到对澳洲政府反应的看法。
现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这个莫里森政府走出了这一步，我觉得呢还是比较适当的，就在考虑各种情况之后做出这么一个判断。这是一个主要西方国家都在做的事情。澳大利亚既不是这个首创，也不是说走的最前面，这个内陆最大的这么一个西方国家，他是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和香港的渊源，在考虑到美国英国怎么做，考虑到澳中关系怎么样，然后呢走出了一个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这么一个举措。
但反对党工党说，总理的声明并没有为香港人民提供足够的保护。
说反对党说这样的话呢，这当然也是非常自然的。首先他并不是说很高调的谈这个政治迫害，也没有说哎，你们好像是中共坦克要来了，六四事件又来了，要赶紧政治庇护啊，个个都是难民，绝对没有这么说过。
嗯，
就事论事，就是本来一国两制呢还可以啊，那现在他港版国安法觉得这个情况有些危机，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五年先待着吧，这个来澳洲。同时并不是说哎，我收难民了，赶紧领都来，不是啊，他是针对的就是说1万多一丁点的这么一些港人，在澳港主要是一些学生，而且呢这次签证政策当中还掺杂了这个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说强调香港人的技术啊、教育水平啊等等，所以呢说了一些话嘛，就是说淡化会被做政治解读的这么一种可能性，和英国美国相比的这个显然是比较谨小慎微的。
为什么会比较谨小慎微呢？
这个也很自然嘛，因为就是说英国是殖民地宗主国，他必须考虑到这个英国海外身份这个持有者潜在意识上来说，不管是有的还是说可以申请到这个身份的港人差不多有300万人，那英国当然负有这个不可推卸的这个天然责任，无论是居留权也好，提供政治庇护也好，英国当然是首当其冲。那美国的力度最大，就是说不管是在美港人还是香港的港人，只要感觉到政治上这个受迫害，美国都欢迎。当然这世界上也就美国一家他敢于这么做。从美国来说，无非是在台湾、新疆、南海、西藏等各条战线之外再加一条，那就香港。这个美国呢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澳洲还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作为一个国际声援香港声浪当中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西方国家，它不可能说为还在香港的香港人提供一个政治理由的这个庇护的这种特殊的政策。这个好像对中国有点过于激怒了，现在的政策已经是使得中国不快了，对吧？但是莫里森政府啊说的也有道理，就澳洲作为一个西方接受政治难民的国家，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受迫害或者有宗教原因
对都可以来澳大利亚，
都可以进来，也是同人，难道中国就没有吗？没有公开看到而已。
有人说呢，另一个利好的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在澳大利亚的，比如香港人读书的香港人或者是持工作签证的香港人，他们本身呢对澳大利亚经济呢帮助肯定是积极的正面的，现在呢再加上疫情，这个政策其实对澳大利亚经济也是利好的。
对，我呢对这个事情啊不是抱有很极端的一个看法，我觉得5年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怎么说呢，这你看看97年香港回归之前，整个90年代啊，特别因为六四事件使得港人政治上开始觉醒，这89年。然后呢苏东坡苏联多能共产政权倒台，在 这一系列的这个风波当中呢，当时我在澳洲看了很多这个报道，都说是要做什么港人啊外逃现象肯定不得了，有人说这个简直像当初这个南越一样，这个南越共和国这个崩塌的时候那种出逃。当时澳洲还有人这个，我想是半开玩笑，就是说干脆整个香港到塔斯马尼亚来拉倒，就是我们要人道，对吧？
嗯。
那当然，当时也有人是从另外一角度看来，就是香港人24小时见不到霓虹灯就活不下去，塔斯马尼亚哪壶不开提哪个壶嘛，就是港人怎么可能在任何地方活下去？就说这当时是一个花絮，对吧？
对，
大家就这么讨论。可是呢，又怎么样呢？到底来了多少？没有人山人海吧？这个没有人们想象的，就是说这么激烈，而且很多人来了以后呢，成了所谓这个 shuttle migrant。shuttle 是什么？就是说家里人摆在澳洲，然后呢自己呢主力啊，就一家挣钱的主力呢还是在香港，变到逢年过节的来回跑。因为为什么？你毕竟香港钱好挣啊，香港钱比澳洲好挣，所以呢，当初也共产党来了，害怕什么东西，一家老小跑过来。后来发现不是啊，好像共产党没那么可怕，对吧？在这种气氛底下，还有人最终决定可来可不来，没有形成大规模那种所谓移民潮，因为对政治的恐惧那种移民潮。那么这次会不会这样啊？我觉得也有待于观察。
那么如果香港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的话，会不会跟当时香港回归之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呢？
真的还要看一下，就是说香港经济会不会真的像这个人们猜测的一样啊，就说从此就完蛋了，国际中金融中心完了，就变成一个另一个深圳，一个东莞，到此为止。我呢，我说这个比较中性的这种猜测性的话啊，也不愿意好像看到香港好像世界末日来临，还是因为就是说美国在港商会他们自己的成员都不见得说人人都同意美国国务院的那种啊对香港前景的暗淡的这么一种评估。港版国安法原则上是说，你这个不管是中国自己的 TikTok 也好，还是这个谷歌等等，确实啊经营下去呢比较微妙，这个环境确实不好。但是对大多数其他一些金融业贸易业来说，它难道真的就会从此江河日下吗？至少美国商会，美国在香港的商会这个成员不少都觉得说，至少有待于观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不该把话说得太死，还在观望。我觉得澳洲也在观望啊，这不是说另外一次天安门，有几个力量在博弈，看看结果怎么样。
主要取决于哪些博弈呢？
我觉得最终还是取决于说美中之间就香港问题啊如何博弈，如何这个做交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港版国安法下达，按照杨洁篪前不久和这个蓬佩奥谈判时候的说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啊，这个改不了。但是现在可以有旋转的余地是什么？就是如何执行。我想中国方面也要看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看看美国的反应。我觉得等美国反应如果一直这样很强烈啊，一会儿制裁那个制裁这个，对吧？比如说新疆问题上，把那个政治局委员新疆那个自治区党委书记那个陈什么国也制裁在里面了。
除非他在美国有财产，不然制裁好像也没用啊。
但是这个制裁有个象征意义，对吧？原来是从来不上副部长的，原来这个马克里自己法案说他没有牙齿，就是因为都是公安局长啊，好像就有一次上过什么不著名的副部长，这次上政治局委员了，那这个事上是很厉害的。如果英国再给你制裁一个 Carrie Lam， 这个香港当时再给你这么一步下，如果全世界都这样，那么就说会导致什么？就说中国方面是绝不会取消这个国安法，但是在执行力度上会非常的低调，就大家都过得去，然后呢在这个灰暗地带，在这个混水当中，大家就一直就这么可以过下去。就是国安法在香港呢从此将存在，但是大家感觉怎么样呢？看西方国家如何反应，看中国如何对待西方的反应，看美国如何强烈，如何制裁，看美国去年底刚通过的香港民主人权法等等啊，到底有没有一些制裁，到底是制裁了谁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切啊，对这个香港将来情况 都非常有影响，
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
对，国安法这是一个死的东西，具体怎么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本人是绝不相信说，香港从此以后就跟内地一样，我觉得不至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中央政府不至于这么傻吧？在美中关系都已经到了要谈到这个脱钩的程度了，中资企业在美国都已经筹不到钱的情况下，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可以完全利用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就可以中国自己可以呼风唤雨，就是香港啊。你把香港给毁掉，这算什么的？你把香港再去毁掉，我想这个毛泽东时期喊文革这种革命口号的情况下，都不会做的傻事去把香港给毁掉，一个窗口给毁掉。我想现在领导不会走，不会做。言辞呢很激烈，但是我觉得最终不会走这一步。
好的，感谢陈教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